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天道在何方，心不可测，天机何处寻，有迹可循。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，这个神传文化不是只是一个美称，而是从巨观到微观的总称，从民族的生命、朝代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历程，以至大地山川、大地上的动物生灵，一草一木、一花一物，都是在天人合一的轨道上发展，都在天道下运行。中国历朝的史书中都有天官书，一王一朝的开端都要纠正天时，颁布新历书，都是遵循天体星象运行的轨迹及其显示的天道作为人间行为准则，形成文化内涵的重要表现。这样天在哪里呢？天道又怎样展现呢？在历史上有许多神迹和吉验凶验的展现，化作翩翩神奇的预言传说，流传于世代之间。在芸芸众生的生命中，也许许许多多的善恶果报，轮回转生的事例，成了一则则传奇。其实那些不仅仅是神话或者是巧合，亦不是所谓的伪证诡辩，那些是天道流布预示展现给人间的天道的痕迹。古人知道信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大至宇宙天体，小至个人的命运，都受到天道的监督制约。古人又说善恶有报，冥冥中有定数，就是在生活经验中体验了天道制约的具体结果，是浓缩提炼所得到的智慧结晶。我们去看商朝开国劳苦功高的父神伊尹，他就是一个例子。伊尹名阿衡，因他母亲曾居住伊水，所以以伊为姓，尹是官名。在《诗经·商仲·长发》里面都赞颂他是实为阿衡，实左右商王。长发是祭天颂天的乐歌之一，陈述有商一族得天之友，是讲述商朝是得天庇佑，传至成汤是受天之命，又得贤臣伊尹阿衡大力辅佐而有天下。伊尹阿衡是辅佐商王得力的左右手，亦是影响商王施政决策的掌舵人。在他逝世之后，一直得到商朝皇室的敬念感恩，报以天子的礼遇来祭祀他。从开国之君商汤开始，伊尹一生共辅了五代商王，而且还曾经替商朝的先祖教育了第四代的武甲，让他从残害人民的王变成一个爱民的人君。这样的政治家在史上是少有能出其右的，显示伊尹是含天命来世上的，奉着使命降世。在他出生和逝世时都有不寻常的现象出现。在伊尹将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告诉他知，当看到口出了水，你就要快快往东走，千万不能够回头。在第二日的早上，他赫然见到家中的口出了水，于是就告诉邻居知道，就急急往东走了十里路，才停下来。 呢、这个时候佢先至敢回头睇佢嘅故乡，只见故乡浸喺一片大水里面，佢肚中嘅孩子伊允未来仲有重大嘅天命要实现，至佢命不当亡。所以喺危难发生前，这个作为母亲的就得了这个感应梦，因而催吉避凶，让胎儿得以脱离险境。伊允出世在伊水边，长大后的他虽然在田间生活，心仲是想着天下大事。孟子话：伊允在有生国的田野耕种，不是他的野，不符合道义的福禄，即便天下之禄也动不到他的心。成语苏轼《伊允论》讲：伊允是办天下大事的，是有天下大节的。伊允就是这样的有大操守、大智节的贤人，他不同凡响，有高势之行呼应他不同凡响的出身。当时天下是由夏桀当政，但是夏桀残暴荒淫，他通宵达旦，嬉戏饮酒，不理政务，不听进言，有勇敢忠臣关陇奉者进言劝诫他稍稍改正，以延长国祚，夏桀不听，他直立于朝廷不离开，夏桀就将他处死，并处以炮烙之刑以示警戒。大臣们心惊，他们都不敢进言。伊允在朝廷的时候，他一心挂住国家的人民，他看到夏桀的暴虐昏庸，再看到诸侯中的商汤是个贤能的国王，就想要辅助他代天行道，治理天下，可是却苦于无媒介。于是伊允求见诸侯，逐献身做厨下奴隶，渐渐咁佢个才干得到绅士肯定，被提升为厨房嘅总管。商汤同有绅士时有来往，而且迎娶咗绅士嘅闺女。伊允终于得到时机，请愿就当咗徐家嘅臣仆，去到咗商汤嘅身边，果然得到商汤嘅赏识重用。可见天降大任于伊允，佢忍辱负重，大志寄托成心，终于得到圣君嘅认同。伊允藉着掌厨嘅机缘，同商汤谈论烹调美味的秘诀，藉这个媒介进言商汤至王道的法理。《韩非子》一书提到，伊允是勤劳努力不懈的，超过70次才得到劝动商汤决心做一个行于文的皇帝。伊允教导商汤王道的起点在于修身，有了伊允的辅政，一些心术不好的人都自动离开了，一些贤良的人都聚集过来，起了良臣累聚商家成的功效。伊允又回去夏都，从末起处打探到消息，末起话天子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西方有日，东方有日，两日相斗，西方的日胜出，东方的日失败。伊允将这个来自天上的信息转告商汤，这个时候最后三个拥护夏桀的诸侯各位怨和昆吾都被消灭，夏桀孤立无援。商汤履行和伊允之间的盟约， 率六州嘅军队讨伐夏桀，佢命令军队从夏朝王畿嘅西边进入攻击。两军未接，夏桀就败走啦。呢一切都如夏桀梦中所见到嘅结果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伊尹嘅故事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商汤嘅军队追逐到大沙，夏桀受到天下人杀机。商汤受三千诸侯嘅拥护，立为天子。夏朝嘅遗民如得慈亲一样嘅喜悦，天下之治公治安治信尽喺伊尹嘅盟中兑现咗。从商汤开始，伊尹当作五朝宰相，辅佐商汤、外丙，重任太甲喺旭五代，历时五十几年，劳苦功高。喺第四代商王太甲一朝，使殷失王道，分而复命。伊尹活到百几岁，在旭丁八年，即西元前1549年逝世。在第五代商王旭丁以天子之礼为他办理丧事，并且亲自临丧三年，以报答伊尹对商朝的大德。一直到商朝末代，伊尹都享有天子规格的祭典。在伊尹去世时，亦出现异象，天气突变，连续起了三日的大雾，如同奇异的感应梦接引他来世。这场为他送行的大雾，是为他不凡的人生做了前后对应的注脚。吉人吉言显示一种宇宙天道的讯息，天将大任共于人间，伊尹配合商汤展开新一朝代的历史。接下来我们会讲古代画家神笔展神奇，龙虎点睛成真的故事。在中国大陆，很多人都知道神笔马良的故事。故事是讲有一个叫马良的善良孩子，他非常喜欢画画。有一日，他得到了神仙赠予的神笔，从此他画的所有东西都有了生命。画的雀仔可以飞上天上唱歌，画的鱼可以游进水里跳舞，画的泥耙、水车、石磨都可以用，画的耕牛都可以耕田。用这一支神笔，马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传播着善良与人们分享着神仙的赐予。或许在受无神论灌输长大的中国人来看，这个不过就是个神话故事而已。然而在中国史籍上，真的是有画家笔下的静态物件突然活起来的记载。在秦始皇元年，燕萧国献给他一名善于雕刻和绘画的人，名叫睿。燕萧国准确的地址今日已经无法考证，大概是西域的一个小国。这名叫睿的画工画画的时候，他口含朱砂和石青喷在地上，就可以变成滋味及鬼怪群物等各种形象。他还能够用石头雕刻出百兽的形状，连毛发都是栩栩如生。另外，他还将雕刻的时间刻在百兽门的胸前。睿如果将绢布铺在地上，在方寸之内就能画出江河淮济等四族和五岳 以及列国嘅地图。若果佢画龙同凤凰，佢哋都会活灵活现、飘然若飞，好似飞起嚟咁。不过系冇眼睛嘅。据说如果画上眼睛，佢哋就会飞走。秦始皇听说睿作画嘅奇妙之后，心中产生咗疑问，就话呢一个画出嚟嘅嘢点样可以飞走嘅呢？于是佢要睿用唇漆喺佢画嘅两只老虎头上各点一只眼睛。结果唔到十日，画中嘅两只老虎就消失，唔知去咗边度啦。秦始皇命令人四处访查，有山野大宅嘅人报告话，曾经见到两只白老虎，两只都缺一只眼睛，佢哋相随而行，佢哋嘅模式形象同其他嘅老虎唔一样。睇到呢两只老虎嘅人都戚戚称奇。喺第二年，有西部嘅人向秦始皇献上两只白老虎，佢哋都缺咗一只眼睛。秦始皇就命人打开关押佢哋嘅笼，怀疑系之前丢失嘅嗰两只老虎，于是就下令将佢哋刺死。之后检查佢哋嘅胸前，果然发现咗系睿喺秦始皇元年画嘅两只老虎。讲到画龙点睛呢一个成语，与南朝梁武帝时期嘅宫廷画家张增尧系有关系噶。张增尧以善画佛道著称，亦兼善画人物、肖像、花鸟、走兽、山水等。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嘅就系画龙，佢喺江南嘅唔少寺院中绘制咗大量嘅壁画，画嘅都系栩栩如生。有一年，张增尧喺金陵安乐寺嘅墙壁上画咗四条龙，佢哋都神态生动、全神，就好似随时要飞起嚟咁样。睇嘅人都赞不绝口，但却立闷嘅问张增尧：点解四条龙系冇眼睛嘅呢？佢话俾大家知，如果画上眼睛，龙就会飞起嚟。当时嘅人都认为呢一个好荒诞，坚持让佢俾龙点睛。无奈之下，张增尧就俾其中嘅两条龙画上咗眼睛。果不其然，佢刚刚画好，天色就大变，电闪雷鸣中，两条龙破壁成云飞上天上。而嗰两条冇眼睛嘅龙仍然喺墙壁上，众人先至相信张增尧所讲嘅系真话。另外有座华南寺嘅壁画上亦有龙。隋朝嘅时候，寺院附近独龙潭飞出两条真龙，同画上嘅龙斗法，导致风雨大作。道士丁元真画咗铁符，两条龙穿山而去，唯有画上个龙仲喺度。丁元真问到呢一个系边个画嘅龙？都画成仙啦。和尚答系张增尧大人啦。丁元真叹道，就话点睛嚟做乜嘢呢？于是就搞咗两个铁钉钉入壁画嘅龙眼。终于将画龙收复。唐代诗圣张增尧的画家吴道子亦擅长画佛道、神鬼、人物、山水、鸟兽、草木、楼阁等，尤其是精于佛道和人物，他的水平超过了张增尧。他曾画有地狱图，世人睇到之后都惧怕进入地狱受苦，而唔敢再行恶。 佢画嘅五龙图中嘅五条龙摇手摆尾，就好似飞上天咁样。每当要落雨嘅时候，画上就生出烟雾嚟，画就会生出烟雾。历史上嘅好多画师都系信神或神嘅，同时佢哋亦系修炼人。张增尧唔道指笔下嘅画作能够显露出神迹，呢、这个就系佐证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